兄姐妹平安。有一个面包店的老板，他气冲冲的到法庭去，要控告呢那一位常年供应他鲜奶油的农场主人。他控告的罪名是什么呢？诈欺。这个法官呢，他就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他针对面包店老板提出的控诉，也就是控诉这个农场主人呢，在供应鲜奶油这个事情上面呢，偷工减料，他扣克的这个鲜奶油的斤两，所以呢，法官就询问这个农场主人呢，你的答辩是什么？你的解释是什么？这个农场主人他莫名其妙的被传讯到法庭，一直到现在他才晓得说呢，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服气的跟法官说，每一次呢，我所运出的鲜奶油呢，重量都是事先我自己呢称过的，绝不会呢有这种缺少斤两的事情发生。农场主人呢认为说呢，这是应该是一个误会。面包店老板他一听到农场主人这样子辩解的话呢，他马上拿出呢有力的证据来，就是呢将农场主人他前一天所送到的这个还没有开封的鲜奶油呢交给法官。法官看到这一罐鲜奶油上面包装呢写着重量是一公斤，但是呢实际称出来的话呢只有800多公克而已。法官当下呢生气的询问这个农场主人说呢，重量明明缺少了这么多，竟然你还敢睁眼说瞎话狡辩。农场主人无辜地向法官表白说，他住在乡下地方，生活不富裕，所以呢农场当中呢没有这个磅秤，一向呢他是用一个传统的天平呢来称重量的，也就是说呢他每一次运送鲜奶油到面包店老板那里去的时候呢，他总是会呢顺便买一公斤重的面包呢回农场作为他们一家大小的餐点。那为了省事呢，这个农场主人呢总是把天平的一边呢放上他买回来那一公斤的面包，然后在另外一边呢就摆上相等重量的鲜奶油，准备呢下一次呢他可以送去给面包店老板。法官听了农场主人这样子一讲，看着那个脸涨得通红的面包店老板，法官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判这个案子。所以说我们总是呢用放大镜呢要去审视别人的那个不尽完善的地方，看再看再看，但是呢对自己的缺点呢却喜欢用望远镜去看，好像我们的缺点呢根本不在我们身边一样，是那么的遥远。因此呢，我们也常常会理直气壮的去说呢，哎，我是要来帮助你的，你怎么竟然不领情呢？如果我们的三一真神，他就是用这样子放大镜来审视你我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真的是大祸临头了。什么是宽恕？什么是神的宽恕？在座的你我是不是也经历过神的宽恕？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4章1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回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回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又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从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为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能，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对我说的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明目、眼瞎呢？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去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三章。摩西呢，他逃离开埃及，就娶了一个米甸女子为妻。接下来他的生活呢，就是牧养他岳父的羊群。他领羊到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你知道在那个旷野，在白天高温，这个干燥的旷野当中呢，荆棘起了火是常见的事情，但是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古今中外不管是在哪里是个神迹。摩西不仅仅对耶和华神他有好奇心，而且呢，他已经准备好来回应神了。我们看下一章。当耶和华神叫摩西摩西的时候，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摩西一回应神，神呢他就启示摩西，而且呢是神就启示摩西，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整全的拯救计划。是因为呢，神他已经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困苦，也听见他们所发的哀声。只是耶和华神他的拯救计划是什么呢？是差派摩西去执行。摩西他很谦卑，摩西谦卑推辞，然而呢，神保证呢，神必与他同在。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呢，神他根本不考量人的身份跟地位，因为呢，耶和华神他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属性来行事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神必定守跟他们所立的约，神也必定拯救以色列人。而且神的全能100%肯定的可以拯救出以色列人到那犹乃与密之地。这也包括神呢，他会亲自出去所有的拦阻。在第三章19-20节说，我知道，耶和华他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拦阻并不是埃及法老王，最大的拦阻是谁呢？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最大的拦阻是摩西他自己。 这已经是第三次的一个反对的一个借口。第一次的反对借口呢，是在三章十一节，他说呢，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给他的回答是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第二个反对借口是在三章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以色列人真的问了吗？至少经文里头没有提到，很可能是摩西他自己有这样子的疑问，作为呢拒绝神的一个差派的借口。然后呢，神他苦口婆心的用了九节的经文来回应摩西在三章十三节的反对借口，甚至于耶和华神打包票，三章十八节他说呢，他们必听你的话。结果摩西还是怀疑，他完全推翻了神的话，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每一个主日的下午，这边服事结束回到家，或者是星期一早上、星期一下午，当我翻开下一个主日经文的时候，万无一失，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看着经文，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不知道我讲什么是对大家有益处的，是对大家有帮助，是有意义的，而不至于厌烦。我也想说，我是不是会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他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靶一样。我会不会只是一个明的罗想的靶而已？我总是怀疑神是不是会给我话语，让我呢每一个主日在这里呢有东西说。从2006年八月成为这个驻堂传道到现在，我经历相同的怀疑焦虑有200多次，准确的说是256次。这种焦虑一直等到我把所有的讲章的草稿已经都预备好了，才只是草稿而已，那个焦虑呢才会消失。上个星期一醒来，我头非常的痛，也不是说没有那种醒来头痛的经历，但所以呢我就照常起来，我就还是一样煮早餐，煮燕麦粥。但是我煮完之后呢，就觉得很想吐，所以我就赶快又跑回家，跑到床上去躺了一下，结果呢还是吐了好几回，大概得了流感吧。接着呢三十个多小时基本上我就是在床上睡觉。接你生病还要干活还要照顾我生病的话呢，这真的是完全停工了，我动不了了。等到脑袋比较清醒，还是一样，出埃及记四章一到十七节，我可以说什么呢？更糟糕的是，一算下来，我现在少了2天准备缴章，我心里呢更焦虑。有些弟兄呢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所以呢为我祷告，让我知道说呢，神会预备，神有预备的。虽然说这个情景跟摩西不一样，但是我也跟摩西一样有怀疑。虽然神说他们必听你的话，摩西却说他们并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这是什么？这是呢人的感觉大过于神的话。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多过于相信神的话。你也跟我一样有怀疑吗？耶和华神他是怎么来回应摩西的怀疑呢？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这个呢 摩西他说呢是杖。耶和华神问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呢神他不知道他需要呢有外界的资源来帮助他，而是呢让摩西他能够确认，他能够注意到他手里拿的是根杖，是牧羊用的。所以神问问题的时候呢，不像学生是为了学习，神问问题的时候乃是像一个老师，他为了要教导。然后第三节，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神，摩西便跑开。很可能这神蛇呢是代表法老。我想我们看过这个埃及的古代文物的话呢，这个眼镜蛇他们都用眼镜蛇作为头饰，代表了这个法老他的权威的一个象征。也很可能这个蛇的它的体型或者是长度呢非同小可，所以呢叫这个在旷野已经混了40年的摩西呢，就好像创世纪第14章第10节一样，像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一样，他们战败一般的逃命，那个跑开就是逃跑的意思。接着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能变为杖。所有养蛇的专家，所有驯蛇专家，所有野生求生的专家都会告诉你，不管你要用手或者是用工具去抓蛇的话，要抓哪里？抓蛇的颈部，也就是他的头后边，因为呢你一抓他的尾巴呢，他可能回头来咬你。然而耶和华神要摩西怎么做？抓住尾巴，抓住变为杖。所以耶和华要摩西，为什么要让摩西经历这样子的神迹？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五节，好，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虽然经文没记载，但是肯定摩西是照着耶和华神所说的做了。你知道对摩西而言，他不仅仅看到了神迹，而且他经历了。他是怎么经历的呢？就是呢他是透过他的实际参与成就了这个神迹。然而对以色列人而言，神迹呢就证实了耶和华神是差派了摩西，摩西他所说的话呢乃是出自于耶和华神。基本上呢旧约的先知呢就是这样子。这边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一个学期的主日学呢是在讲大小先知书，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留下来参加。一到的新约更明确的，基督门徒你我有圣灵的内住，而且呢有神的差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他对摩西的怀疑，他是怎么样来对待摩西的怀疑呢？就是透过让摩西去参与来成就神迹。摩西他透过拿着杖，丢下杖变成蛇，再抓住蛇的尾巴变成杖，来解除他内心的怀疑。你我也跟摩西一样有怀疑，神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帮助神的儿女的。神就是让我这样子每一个星期跟圣灵挣扎。挣扎什么呢？就是说要我去顺从，要我去听从圣灵的带领，也让我呢能够跟圣灵一起同工，让神的心意透过我这个人，让神的心意透过我这个人由里头的生命到外面的以行为行事为人呢，能够传递神的信息，能够生命来影响生命。老实说，我没有比在座的任何人呢强，也没有比在座任何人呢有信心。我跟大家一样，都一样的是有怀疑。然而神宽恕了我们，神还是照样的给恩典。怎么样的给恩典呢？给我们各种的机会 给我们各种的机会，透过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让我们呢能够解开我们的怀疑。第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这摩西呢事实上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呢耶和华神呢他就马上再补上去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毫无疑问的，这又是一个神迹。怎么说是一个神迹呢？第一个，他没有经过接触病患，不料被传染得了大麻风，而且呢是在几秒钟内，不料症状全部都显出来了。维基百科上面说呢，大麻风的潜伏期呢，有时候呢是5年到20年这么长的时间，几秒钟就出现了，而且不料有血那样白，是一个最强烈、最恶毒的大麻风病。第七节，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几次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这个又是一个神迹，是因为呢，在这么几秒钟当内，不料皮肤呢完全的复合，就好像从前一样。摩西呢，他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很可能这个神迹呢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因为我们晓得不管在旧约或者是新约，长大麻风是一个传染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心里头呢，这是一个礼仪上的一个不洁净，所以呢是需要与社会呢隔离的，与众人呢族群呢隔离的。事实上摩西也刚刚好有相同的光景，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之后呢，法老王呢就要追杀他，而且呢他也被以色列人同族的人呢给弃绝。摩西呢他逃到旷野，他跟自己的族人以色列人呢是隔离的，他呢只是在牧养他岳父的羊群，米甸人的羊群。但是时候到了，耶和华要医治，要拯救摩西回到以色列人当中，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对以色列的拯救，要把耶和华呢要把这个不洁净的民族成为一个洁净的民族。然而这个神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第八节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又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好不好，我们再看下一章。下一章呢，新译本呢他试着要把他的字面的意思给他翻译出来，所以他说呢，如果他们不信你，也不听从头一个神迹的话。这神迹的话是什么意思？当使女夏甲她为亚伯拉罕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以实玛利。结果呢，他们夏甲跟以实玛利母子呢就被撒拉赶出去，在旷野当中呢，母子呢迷路了，他们呢也喝光了所携带的水，就等死。因此呢，母子两个人呢就相对而坐呢放声大哭。到了创世纪21:17，这里说呢，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4:8那个神迹的话，就是创世纪21:17的那个声音，意思也就是说呢，神迹也发出声音来。第一个神迹是杖变成蛇，蛇又变回杖。 第二个神迹呢，是手伸到怀里，拿出来长大麻风，再放回去，拿出来就好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事件的图像，也说出声音来，说出声音让眼睛听，也就是让眼睛看，嘴巴说话有声音，是让耳朵听的。事实上这样子的例子呢，在我家呢也不少。当我岳母跟我们不同住在一块的时候的话呢，杰尼呢他就分派任务，他的任务呢他煮菜，我的任务呢就是煮饭或者是呢热饭，如果已经有饭了就热饭。所以呢很多次呢在开饭前可能20分钟前半个小时呢，杰尼常常会呢温馨的提醒，你知道温馨的提醒，他说亲爱的，他是用英文讲，亲爱的你这个要记得煮饭啊，要记得热饭啊。但是呢也有不少，不知道有多少次呢，当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的话，餐桌没米饭。这个不是神迹，也不会有神迹，餐桌没米饭，这个就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让你的眼睛，让我的眼睛看到，让我的眼睛知道没米饭。为什么耶和华神他行神迹，他是要让以色列人信从摩西，知道说呢是耶和华他差派了摩西。他第八节这里提说呢，必信第二个神迹，我们呢没有办法呢把它当成说呢100%一定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第九节接着说，从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底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底取水必在这旱地上变为血。所以这个到底这个必信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摩西他嘴巴说了，以色列人呢可能呢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们不信从摩西呢，这个杖变蛇，蛇变杖，这个神迹呢也说了，摩西这个以色列人呢可能呢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信从。但是呢吃了9个饺子再吃一个就饱了。从耶和华神的角度来看，如果我再加上这个长大麻风的神迹的话呢，以色列人理当相信。万一不信的话，还有第三个神迹。这个告诉你我什么呢？这个告诉我，至少告诉我说，人的内心呢是非常非常的刚硬的，是不愿意信从神的。同样，这个呢也告诉你我什么呢？神他是怎么样的宽恕我们？他说了再说，他神迹再加一个神迹，他是这样子的宽恕我们。我承认有一些事情我仍旧刚硬不愿意信从神，你就听过吧，好了伤疤忘了疼，不晓得多少次。我自己也晓得，我自己是传道人，我也晓得，我也知道说呢不信从神是事实上对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也承认我自己的软弱走不出来。但是神他是怎么样的宽恕我，神是怎么样的给我恩典呢？他就透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说了再说，而且呢事件神迹呢一件再一件的让我看到。所以请为我向神祈求，让我的心能够软化，能够来信从神。摩西听够了，他也看够了，就可以上路回埃及地了吧。第10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禄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这是第四个反对的一个借口。你想想看，讲这一句话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谦虚，是不是？我发现我在20岁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领悟到一件事情，过分的谦虚是虚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摩西是知道的，而且呢，耶和华神也给了摩西他们最新的状况。3:9，他已经说了，3:9，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你说摩西难道就没有那么一点点怜悯的心吗？而且在前面一节，耶和华神也自己说了，3:8，耶和华神他说的是，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时候，领他们出这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意思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神的工作，他负全部的责任。而且呢，神他用了2个神迹要来证实耶和华神的全能。难道摩西他一点都不买账吗？一点都不买那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管理万物的耶和华神吗？还是摩西他太自私了？他自私到呢，只顾到他自己，他对自己的族人、对以色列人是冷漠，是漠不关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会说出4:10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你我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心态呢？当然，我们有人呢体贴摩西，说呢，你看摩西他牧羊40年，他每天跟着这些羊群在一块，他跟羊群讲话，羊群就觉得没，他只能这样子回答他而已。所以呢，摩西经过这40年之后，没人讲话。当然是拙口笨舌。这个拙口笨舌，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嘴巴或者是舌头呢沉重，动不了。但是反过来说，难道耶和华神他不知道吗？难道神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让摩西来坏了神的事情吗？而且再说，刚才已经提到说呢，神做事情他是不在乎人的身份跟能力的。因为呢，神乃是照着他的属性来行事的，神会砸他自己的招牌吗？换个立场，如果是你的话，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在跟摩西讲，然后摩西呢给你这样子的回答，你会怎么反应？说的拉倒算了。但是耶和华神怎么反应？第11，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所以呢，摩西他的拙口笨舌根本是一件小事情，是一件小事情。后来的诗人他也按照这个真理回应了诗篇94:9，那里诗人写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有这样子这两节经文的事实，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出埃及记4:10。你看摩西他那种谦虚，那种谦虚的借口，事实上是在否认神的全能的一个态度，是一个里头隐藏的一个态度。上个主日我们也提到，不可发怨言，不可起争论，因为你发怨言的话呢，事实上是在向神发怨言的，这是相同的观念。 只是呢我们呢没有意识到自己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呢否认神的全能。你知道神给不给跟神有没有能力给是两回事情，但是呢我们常常呢把这两件事情呢混淆在一块。神给不给乃是按照神的主权，按照神他的全知，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而且呢按照神那无穷尽的智慧，那一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种智慧，还有呢那一种无法测度的爱，让自己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那样子的爱来决定神要不要给。神有没有能力给，那就要看你信的神是个怎么样的神。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常常混淆的说呢，哎呀神不给是因为呢神没有能力给，这是大错特错的。这就好像什么，好像说呢你不给你的孩子糖吃，你的孩子认为说呢妈妈呢没有能力给我糖吃，是不是很冤枉？神的工作的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任务，是神的差派的话呢，神一定给。第十二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你没有看到神对摩西那一种否认神全能的态度，神还是一样宽恕摩西，还是一样再给他恩典。当人说没有的时候，神就给；当你说缺少了，神就补充；当你说我不知道，神就教导；当你说我不懂，神就解释；当你说我忘记的，神就提醒。这是神的宽恕，宽恕你我那一种隐藏在里头那一种否认神全能的态度。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是旧约跟新约这整本的圣经，我们事实上比摩西更知道神的全能是多么的大。但是是不是也凸显出我们呢更加的否认神的全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神仍旧宽恕我们，神仍旧给我们恩典。好了，摩西可以上路回埃及了吧？第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摩西他没有不顾念他的族人以色列人他们有被拯救的需要，他也没有轻忽那种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但是呢我不去。有谁会对皇帝会对君王的委任说呢愿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不去。 我在这里没有用总统啊，因为现在民主制度的话呢，事实上总统呢已经不怎么样了，而且呢现在是人民至上，人民呢是得罪不得的。有哪一个皇帝有哪一个君王会去啰里啰嗦的说呢你去吧，不去换人？耶和华换了摩西吗？第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我读到这一句话，我真的很开心。神发怒了，知道说呢，神呢乃是一个有情感的神，但是呢，神呢还好，神不是跟着他的情绪走的神。我们常常把这两件事情也混淆在一起，所以呢，神在米甸在摩西的身上工作，同时呢，神也在埃及在亚伦的身上工作。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通讯，我不晓得这个摩西跟亚伦他们是怎么碰面的。 我发现住在这里呢，大家都可以同感，就是说住在这里的去接飞机太方便了。像我岳母来的话呢，他飞机一靠站，他就呢先打电话给我们说到了，然后呢他可以慢慢的再去呢拿他的行李。我们在家里的接到电话之后呢，说哎到了，我们呢可以再出门。抵到机场的时候的话，刚刚好他也预备好要回家了。但是摩西跟亚伦在2000多年，不只是2000多年，哦，4000年啊，是不是？他们怎么见面呢？但是肯定的是，耶和华在耶和华里头是没有难成的事情，神会让他恰恰好，而且肯定兄弟40年未见，心里呢就欢喜。你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神他宽恕摩西，他继续给摩西恩典，他没有呢就把摩西呢给冰冻起来不用了。第15节，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即便亚伦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他还是需要神赐给他口才，才能够被神使用，才能够呢完成神成就呢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有显眼的这种恩赐，有那种特别的恩赐，还是不能取代神的同在跟神的帮助。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呢，虽然他们只是兄弟两个人，但是这个团队人就需要顺从神的带领。因为这里说呢，神他要指教你们当行的事。我们一群人 CECV， 我们一群人，我们怎么样活出合一的身量来呢？都要顺从神的带领。而且呢，这个兄弟两人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第16节，他说呢，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摩西他所顾虑的，他觉得是自己软弱的，神自己有安排，神会补上去。摩西耶和华神没有在他的怒中去审判刑罚摩西，反而是神再一次的宽恕摩西，给他恩典。最后第17节，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这个杖代表的行神迹的一个工具，这个杖也代表了一个属天的权柄，但是同时这个杖也提醒了摩西，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是来自于耶和华神，不是来自于这一根杖。同时呢，也表示说呢，摩西是神手中的工具，就好像这杖是摩西手中的工具。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成就耶和华神，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辖制逼迫，进入到神应许之地。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不知道神的安排，因为呢，我们没有那个神的计划的这整个蓝图。我们只能说呢，当事情过后，从一些历史的痕迹当中呢，我们去拼凑出神的工作来。也因此我们常常听到，或者我们自己也会说，早知道就怎么样。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有限，没有办法早知道。但是人可以顺从神，因为呢，神知道一切。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在前面一张，没有了。OK， 第14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突然插了一句话，叫做“立位人”，是不是很奇怪？后来我们晓得了，后来我们晓得是亚伦他领受了这个祭司的职分跟荣耀， 只有亚伦这个支派，不是摩西，是亚伦这个支派成为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的。而且呢，亚伦他是立位支派的首领，不是摩西。为什么？因为摩西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这里也让我看到一个属灵的提醒，我们不要为了要保护自己而不愿意去冒险，不愿意去冒险去经历神。没错，神的宽恕是在那里，神还是一样宽恕。但是呢，重点在于说呢，我们呢是不是就放弃了那种经历神的机会，因为我们想要保护自己而不愿意冒险。我提醒自己，也同样提醒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经文呢？彼此的宽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每一个主日当我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失败的时候，为什么我可以这么样分享？因为呢，大家接纳了我，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态度。没有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用我的软弱，用我的失败来嘲笑我，来攻击我。我能够分享，我愿意分享，因为呢，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没信主的，他们不明白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他们还不明白神是怎么样接纳我们，所以呢，不一定会接纳我们。所以很有可能呢，他们会把我们所分享的软弱或者失败呢，来嘲笑我们，来攻击我们。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呢，能够这样子分享软弱，能够这样子分享失败呢，是一个脱离世界捆绑的一个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呢，神已经接纳我们了，神已经肯定我们了。所以至于说我们在还没信主的面前要不要分享，要分享多少，我们需要有神的帮助，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勇气，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回到神的面前，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单单是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理所当然是要彼此饶恕，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领受了神的宽恕了。当我们彼此宽恕，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就活出合一的神量来。我们一起祷告。主鼓励你，你闭着眼睛不要看别人。如果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你看到了，你经历到神对我们自己的宽恕的，你愿意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你愿意向神感恩的，请举手。举完就放下来，谢谢。如果你看到我们领受了神的宽恕，你也想说，我也愿意靠神的帮助，我也去宽恕别人的，也请你举手。你愿意宽恕别人，请举手。好，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可以宽恕别人，乃是神你自己宽恕了我们。我们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次再一次的失败，虽然我们嘴巴不讲，但是我们心里常常的自责，我们心里常常的看不起自己。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次一次的宽恕了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的恩典，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让我们经历，你也让我们能够去活出这样子的生命，让我们去宽恕，特别是我们在主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也去宽恕在周边伤害我们的人，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